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慈爱天父啊，孩子真的是感谢你，因为你每天早晨，你都借着诗歌，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来跟我们说话。是的，主啊，就像诗歌里面所说的，我们每天早晨都要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要聆听主你的声音。是的，主，我们什么时候听不到主你的声音，主啊，我们的心里面就发慌，我们就有祸了。因为主你说，我们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是的，主啊，就求你，记着我们每天与你的亲近啊，主你跟我们说话，赐给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当我们越顺服主你自己跟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主我们就更容易的能够听到主你所对我们所说的话。什么时候我们硬着景象不愿意顺服。主，我们就慢慢的就听不到主你的声音了，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在主你的里面来成长，每天能够以主你为乐，谢谢主，
感
祷
谢
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主。好，你看这一周我们读的实在是很丰富哈，那每一章的经文也稍微比较长哈，所以我们把它拆开来读。那今天呢，我们是读32章的第1节到第25节，第1节到25节。那在耶利米书里面，大部分的话哈都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耶和华如此说，那先知就忠实的哈向人去传递啊，把它记下来，特别有人帮忙把它写下来哈。那今天读的这一段呢，是算是耶利米与神的一个互动，一个对话哈。那神的话临到耶利米，吩咐他该做什么啊，他就做了。做完之后呢，他就祷告神。那明天26节开始呢，就是神对他祷告的一个回应，所以这是一段的很清楚的一段的神与先知之间的互动哈。那在这个祷告哈，从16节他说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录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啊，那这一段算是蛮长的一段祷告哈，很详细的记在这里，是耶利米先知的他对神的一个敬拜和赞美。是赞美的祷告哈，一个是我们读这个他祷告本身的内容哈，另外一方面呢，请大家注意哈，这一章呢很详细把这个祷告的前因后果，如果一个人的祷告能够马上神就回应，而且神又讲了很长的一段话，那这个祷告哈一定是很蒙神垂听的一个祷告哈，很值得我们去研究、思考、学习、效法的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呢？当时先知的处境是怎样啊？这里时间、地点、情况、情景都很仔细的记在这里哈，是非常值得我们用心去思考的一段祷告哈。耶利米书32章哈，这段的耶利米的祷告哈，当我们把它放回到那个历史的具体的发生的情景的时候，哎，这段祷告就变得非常的丰富哈，非常值得我们去体会。时间是在犹大王西底家第10年，那这个时候耶利米服侍主已经40多年，他是在约西亚王做王第13年的时候开始领受神的话。约西亚王做王31年，所以约西亚王年间他就有18年。那中间有这个约雅敬的11年，然后到了西底家第10年啊，你把这几个数加在一起哈，这已经超过40年啊。所以刚开始耶利米蒙召的时候是年轻的，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年轻哈，所以跟神祷告说他年幼啊，神鼓励他不要说自己年轻啊，神会高他的口哈。那到这个时候服侍主哈40几年，经历了许多啊，他也很忠心的哈，这40几年来服侍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的成长，他对神的认识哈，所以在这个祷告里面哈，他真的是哈对神的整个的这个了解哈， 对神的这个做事的方式，他非常的完全能够理解明白，而且是用信心来回应的哈。第一句话的说17节哈，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啊，这是他信心的一个宣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而且这个是你看对照这个27节，但后来。神来回应他的祷告的时候，神也是讲同样的话：“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好像一呼一应啊，这个天上神就是希望地上的人能够明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创造天地，掌管万物，哈，没有什么是在人看见很难的事情，在神都是没有难的事情，哈，他要成就的话，一定能成就，在人看起来多么不可能，他都能够完成。天上神是希望地上的人能够明白，然后地上有一个人就在这里祷告说：“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哈。”所以这个真的是哈，神与先知之间已经变得好像越来越靠近，心思越来越接近。18节，你是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哈，很多人读到这里会讲说，哎，怎么回事？上一章刚刚讲过，哈，这个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倒，哈，这个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哈，个人要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牙必倒。那这里为什么说，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呢？这个祷告是怎么出来的？哈，这个我们可以花时间去解释、去思考哈，怎么回事？但我想的是说，他前一句刚刚讲，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后面一句就是讲神的这个报应、神的公义的审判，对于犯罪的人，无论是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影响等等哈。那这两件事情在耶利米的头脑当中是很没有什么矛盾的。神他刚宣告说神是慈爱。施慈爱与千万人，后面讲了他的公义，他的审判，对于人罪孽的那个惩治，神是又公义又慈爱，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啊。所以你就知道，先知在他的心思意念当中，对这些事情已经想通了、想透了，他可以把它化成祷告，化成这样很自然的就讲出这两句话，前面一句，后面一句，然后宣告神的名啊。所以大家慢慢体会，每一句都是。就是表达这个先知哈对神的那种的信心，那种的依靠，对神的那种很深入的一种的了解，到一个地步哈，他心思里面都装满这些事情哈，所以他一祷告一开口，这些话就很自然就会出来。那其实今天早上我花比较多时间在思考，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场景哈，时间刚才讲了哈，西底家年的第10年，这时候城已经被围了1年的时间了。然后到了第二年，下一年西底家王第11年的时候，城就被攻下了。这时候是整个以色列民族最危难、最紧急，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先知自己也是跟这个以色列人民一起吃苦的时候。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能够这样去赞美、去祷告，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喜乐的时候、平顺的时候，好像赞美神很容易。但是是在困难的时候，在眼睛看不到那个出路的时候，很黑暗的时候，他能够这样的赞美神，说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是慈爱的神，你也是审判的神，你是大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啊，你在注视世上的人的一切的举动，照个人的这个行为去报应他们，他是在这样一种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常常很受激烈的时候就想说哦。保罗、希拉是在监牢里，不是在他哇这个弟兄姐妹在一起很欢乐聚会的时候唱诗赞美啊，是被关在监牢里哈、啊。这个耶利米也是啊，这个时候是被囚在这个王的宫中护卫兵的院内。第二节交代这件事情呢，他自己是被囚的，身边呀，这个大部分时间是他孤独一个人哈、啊，是行动不自由的。为什么被囚呢？是因为他对王讲神的话，不是因为他犯罪了，不是因为他做错事了，而是正是因为他照着神的话去传递这个对王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告诉他将要发生的事情， 之后他才有这个经历。但是这个时候先知没有埋怨神，没有这个心中有这个不理解迷惑，没有，他在这个时候是赞美，宣告神的名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当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情景当中呢，我们就会体会到这段祷告是何等的宝贵啊。我们读下来，几分钟的时间就读下来啊，我们也可以照着这些的词去祷告。但是如果我们身处在那样一种环境当中，我们忠心的服侍主，但是遭到的待遇是被人关在监牢里，没有人接受他的话语，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这样去赞美神呢？然后第六节到第15节哈，讲了一个具体的事情，是耶和华的话先临到先知第六节告诉他叔叔的儿子哈拿密来见他，求他买这块地，然后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果然这个人就来求他买这个亚拿突的那块地，因为耶利米的家乡就在亚拿突，所以这是他亲族中的一个人，照着律法的规矩邀请，这是合理合法的事情啊。律法就是这样，就是当他要卖地的时候呢，或者是要赎地的时候呢，是他最近的亲属首先有权利去做这件事情，也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啊。这是摩西的律法里规定，防止这个祖宗传下来的地呢旁落流失掉了啊。所以尽量的保持在这个支派这个宗族的里面，所以近亲要帮助有困难的这个亲属去赎。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神要特别先告诉先知呢？然后这个人在这里来之前就先把这件事告诉他，然后才这个事情发生。就是这件事情在当时的情境当中是很难有人相信说有人会去这样做的，因为大家都在卖地，因为这个地已经这个不属于他们了，而且这个时候很快他们就要逃难了，这个时候你留着地干嘛呢？你应该把地变卖了，然后变成可以携带的这个金银哈，然后带着可以逃难呢，这是大家想的事情哈，没有人这个时候去买地的，所以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事情。而且在耶利米祷告最后你看他说25节哈，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亚拿突在耶路撒冷的北边，便雅悯的境内，这时候耶路撒冷城已经被围了，说明其他的犹大的地都已经被加勒底人占据了。也就是说这个买卖的那块地呢，实际上已经不属于这个人了，已经被加勒底人占据了。但这个时候他还是凭着信心去做这件事情啊，很郑重的请见证人来，然后把这个合理的价钱凭了这个17舍克勒的银子给了这个主人，然后预备两份的这个契约，一份是封住的，一部分打开的啊，请了这个见证人来，然后在上面画押，然后收存他嘱咐这个八路啊，把这个装在这个瓦罐里面啊，可以存的酒，因为知道哈，将来哈要这个重新买卖这块地的时候要至少要再过70年以后的时间啊。所以整个这件事情啊，先知就是很认认真真的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在人看起来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他做的时候啊，是一个是遵照神的吩咐，再一个是表达他对神的话语的信靠，因为他这是他替神传递信息的一种的方式。14节哈，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缄的和敞着的两张器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这是他用他的信心，用他具体的一个行动，而且把他自己的钱拿出来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他自己也没办法得到那块地，住在那块地上啊，因为他现在是被囚的，将来要被人带去埃及的。但是呢， 他把这个作为对神的一种的服侍，然后呢，做完这件事以后，就在那里敬拜神啊，把他自己心里对神的那个认定、赞美、感恩啊，以及他心中的一些的思绪哈，都放在祷告当中哈。所以，感谢主哈，有这样一位先知在地上曾经哈这样的带着信心去服侍神。啊，给我们今天设立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我的分享跟牧师很类似，我也是看到这个耶利米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明明知道他们会被掳，然后还愿意把这个地就买过来，这就让我想到过去看过的几个见证，detail 大概都忘了，但是意思就是说，其实人表面上人都不大愿意吃亏。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愿意顺服，神就感动我们，让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眼前看起来好像是我们会有一些损失，可是到后来，他们都发现神都很信实，然后就把他们的损失都补偿回来了。我记得有一个例子，是一个马来西亚那边的企业家然后他想要在英国投资，他不大知道要投资什么。那个时候他就是想到圣经里面讲到说耶稣是活水的泉源啊，类似很多跟水有关的话，所以他就投资那边的水公司然后后来好像神就让很顺利，就让他标下来了然后他又想回馈当地的人，然后他花了300万请了那个世界三大男高音去给一个演唱，然后不收门票，一个100万，好像3个300万。我记得好像是说那一年神就让那一边好像就像旱灾一样，还是怎么样，后来他的水公司就大赚钱结果他就说神把那300万全部还给他了，就类似这样子的见证，我听过好多我觉得这就是神就提醒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是凭着自己的理智去做一些判断。我觉得这个很合理因为我们常常基督徒都常常想要看神的作为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我们觉得合理去做，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不容易看到神的作为了。当我们什么时候看到神的作为，就是我们觉得不合理，可是神感觉好像神要我们去做，做了以后，我们后来发现。我原来结果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可能就更服气就会觉得神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就更能够经历神的作为、神的大能。
刚刚牧师跟华梅都讲到这章的重点哦。其实以一个人来看，耶利米在那个战乱的时代，尼布甲尼撒王已经攻进来，已经围城了，还愿意听神的话，顺服神的话，把钱拿出来买一块地，实在不可思议。刚刚不是讲过，你被掳之后，那地不是你的了。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他就是相信顺服，但是我相信他里面还是有一点不解，因为在25节他说，其实这个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意思就是说，我买这个地虽然有地契，暂时不是我的了。但是在后半段，我们就发现神已经讲了，你们必要归回，在这一章最后的那一句话。而且在15节，神也说了，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即使暂时看不到这个事情会实现，他还是顺服，还是去做。哎呀，很不容易啊！最难的是，他居然祷告赞美神。刚刚牧师讲过了，他把整个神的完美的属性全部讲出来了，讲到神的慈爱，18节，讲到神的全能，讲到神的智慧，讲到神的全知，特别讲到神的公义，这个全部是神的属性，全部讲出来了。然后他就赞美 这个伟大的神以前怎么拯救他的先祖，从20到23节讲到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把迦南这个美地赐给他们。但是马上他又说了，这些先祖进了迦南地就不听他的话，不遵循他的律法。23节说他们一无所行，就是说都没有去做。然后他就讲了，所以神把这个灾难降在他们身上。这一点也显示神是公义的。哎呀，我们在这个时代做神的儿女，实在要相信他没有难成的事。我想到我自己信耶稣40多年了，最早信的时候，哇，神迹奇事一大堆，根本看不可能完成的事，神手指一拨就成就了。可能大家还有人听过，可能有人没有听过，稍微讲一讲。我做研究生的时候，在学校里面1年半之后回台湾结了婚，妻子怀孕了，没有钱怎么办，身上大概只有几百块钱，就有人就跟我说赶快找事啊，那我还有半年毕业，我就找事。哎呦，居然第一封信就给我找到一个工作，但是还没有保险啊。为什么呢？因为妻子已经怀孕5个月了，一般公司这个保险政策不 cover 已经怀孕的妻子。后来很奇妙的是，当我妻子怀孕到6个月7个月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嘿，万一哦是难产要剖腹开刀的话，这个手术费你们公司保险总会付吧。哎，我说有道理啊。就第二天我就跑到人事部门就问，就那 manager 说，嘿，你妻子什么时候生孩子啊？我说医生是预产期是5月23号。他就笑了，他说 Mr. Wu， 你可能是咱们公司成立60年里面来第一个例子，因为公司的董事会3月份开会决定换一个保险公司，其中有一条规定说，只要是公司的 full-time employee， 不管你妻子何时怀孕生产都 cover， 但是新的 policy 5月1号生效。他说你的妻子如果4月30号以前生，对不起，你自己付钱。哎呀，我真的感谢神啊。然后马上打电话给我妻子说，嘿，有保险的了。那个时候是刚他刚刚信主之后大概1-2个礼拜的时间。很奇妙啊，在一个不可能的情况里面找到了工作，然后生产有保险了。那个时候大概连看医生手术费生产费大概要2000美金。哎呀，结果我们女儿就是5月23号出生。所以我们给他取名叫做恩慈，神的恩典与慈爱。然后我5月24号我就正式参加毕业典礼。哇，想起来这是难，很难的事啊，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就这样子手一拨就成就了。那时候我还是做学生，还没有毕业，对不对？但神给我工作又给我保险。哇，真看见神真是伟大。耶利米那个时代看见国破家亡要来了，但是他就信靠跟顺服，很不容易啊。所以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有属灵长辈跟我说，你做基督徒很好，要学习单纯信靠跟顺服，你就蒙福啊。这是我一生想到的事情，单纯的信靠顺服你就蒙福，因为神太伟大了，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感谢神的恩典，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你要做这个见证。你说女儿5月份毕业是？
我5月24号毕业，女儿5月24号生出来。
大家关于耶利米先知买地和他对神的赞美谈的很多了，我就不再谈了。我是想谈一下第1节到第5节，这个时候是西底家王第10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被围困在城里面出不去，粮食也很少， 的情况下，在这个时候，西底家王要见耶利米，这个时候耶利米向他说什么呢？我是觉得耶利米胆子也真是非常的大，他讲的话就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说。第三节他说的是，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城一定要沦陷。关于王，第四节说，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见，这一点儿说起来没有什么，但是呢，确实有这么一件很实际的事情，就是当西底家逃跑又被巴比伦王抓回来的时候，他确实看见这个西底家见到巴比伦王，是眼对眼看见他了，但是呢，这个事情之后就把他的眼睛挖掉了，以后他就看不见了。事件的发展真的按他所说的，然后呢，并他只是杀了他的儿子，巴比伦王杀了西底家的儿子，并没有杀这个王，这个王呢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他讲的这些事情以后都如实的兑现，这真正是神的话才能讲的这么准确。我就觉得耶利米这个先知，他是信靠顺服神，按着神给他的每一句话，他就如实的把它说出来，不管当时的情况如何，他都照着去说，并且也照着神叫他去做的去做。我是逃难过的，你们可能很多人没逃过难。逃难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手上有点钱，因为你在不停的跑，你到了每一个地方，你要住要吃要干什么，你手上有点钱，你就可以吃可以住。你把钱拿去买了地，你没钱了，在兵荒马乱的时候，这真是不可思议。所以我觉得耶利米他完全不顾当时的景况和人的常识，他完全照神说的去做，把他的钱拿来买了地，而这个地契呢埋在地里头，就是放在瓦罐里头了。他钱没了，地呀他也没啊，他就相信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我觉得这个要实际处在那个时候才能体会到这位先知是多么的敬畏神和认识神。
耶利米这个服事的榜样哈，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当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开展一个施工，进行一个施工的时候哈，我们是需要自己的计划。在我们计划的时候，凭着我们的经验，凭着我们的常识，这些都是我们当做的一部分啊。但最重要的是祷告，最重要的是要清楚啊神的旨意啊，神的带领和安排。而且常常神的带领和计划和安排呢，是跟我们一开始想象是不一样的，会让我们 surprise 啊。就像一开始这个华美所分享的那一段所讲的，正是因为在人的常识当中，在人的这个计划当中啊，看起来是不合理的事情啊，正是这样的事情当最后成就之后呢，才能带给神更多的荣耀，更大的荣耀啊，因为知道这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啊。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一定要经历啊这样的一种的信心的一种的操练，而且很重要的啊，在祷告当中认定神啊，经过祷告验证清楚之后是神的带领啊，就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啊。不管人是否理解 明白清楚，只要是出于神的，他一定会负责，感谢主。